眼见同胞被掳，耶城陷落，他怎能不泪眼汪汪呢？然而他深信苦难是神公义的审判，在苦难背后有神全备的救赎，神还要施恩。正如他所宣告，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请听他在灰烬里坚持的歌咏，耶利米哀歌。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我们呢，一起来查考旧约圣经的《耶利米哀歌》这一卷书卷。当你听到《耶利米哀歌》这个名称，这五个字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想呢，大家最直接会想到的应该是一个人物，一个名称耶利米。另外呢，就是一种的文章的题材，哀歌，耶利米哀歌这两个部分。所以呢，今天我也会从耶利米，也会从哀歌这两个部分呢，来啊作为一个的引言，大家呢对这个耶利米哀歌的书卷有一个背景的基础的认识和了解。耶利米到底是谁呢？耶利米是犹大国的先知，他是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的作者。我们可以看看耶利米书一章一到三节。耶利米书一章一到三节这样说：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刚才几节的经文当中呢，就提到了耶利米还有三个王的名字，分别是约西亚、约雅敬和西底家。耶利米先知呢，在这三个王执政的时候呢，当先知的，他见证了犹大国末期的重大事件，包括了国家被列国所欺负，首都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所灭，圣殿被毁，人民被掳等等的苦难。很多人称呼耶利米呢，是一位泪眼的先知，泪眼的先知，因为他有很深的爱国情怀，常常因为国家不听从神的话，因而受苦，他就会流泪。我们来看一些耶利米书的经文作为参考呢，就可以明白了。耶利米书9章1节这样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利米书13章17节说：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耶利米书31章16节上半部分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 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那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得出来，耶利米呢，哭得连耶和华也要来安慰他。看来呢，泪眼先知这个的称号呢，真的是名不虚传的。当我们翻开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书卷的作者并没有清楚地表明自己到底是谁。一般的传统呢，就会认为耶利米先知是这卷哀歌的作者，因为里面有些经文的描述跟耶利米书呢是十分相似的，而且经文中流露出作者呢很丰富的感情，可以想象他一定是一个亲身经历了犹大国的苦难惨况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而这个人呢，亡国之后仍然在耶路撒冷对国难有着深刻的体会。还有这书卷一定呢是在亡国之后不久已经成书，这样才能够表达出这样深感情的一样的作品来。耶利米呢，在不同的方面其实都符合了以上的这些的条件，这些的背景的。不过呢，我们也要知道，另外有圣经的学者有其他的见解的，他们认为呢，耶利米哀歌应该是由一位或者是多位作者所写成的。那个时候犹大人经历了国家荒凉，信仰中心的圣殿被拆毁了，因而对耶和华的信心和盼望呢，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为了重建那些仍然留在耶路撒冷的人民他们对神的信心呢，一些宗教领袖或者是先知就写了这卷书。那按这个的观点呢，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是不能确定谁是耶利米哀歌的作者的。以上两方面的意见呢，其实都有可取的地方，也不可以呢完全否决任何的一方。但是他们的研究已经让我们肯定了，作者呢是为了亡国才写下耶利米哀歌的。这哀歌在犹太人当中呢也一直的流传，在圣殿里呢加以诵读。所以呢，我们肯定耶利米哀歌呢是真实的，他对犹太人去重建信仰呢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既然书卷作者没有直接表示自己是谁，那么呢，为了方便我们以后的这个研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主要会用作者这个称号来表示写这卷书的那个的人物了。当我们基本了解了耶利米的一些的背景情况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谈谈哀歌这种的题材文学的类型到底又是什么呢？哀歌是什么呢？原来呢，哀歌是一种表达哀伤的希伯来诗歌题材。诗人作者当看见了或者是经历了苦难，就会以诗歌把苦况还有内心的痛苦呢向神加以表达，然后哀求神施行拯救。在哀歌里面呢，诗人呢也表达了神要拯救他们的原因，例如呢会诉诸于呢神的公义、慈爱、应许等等。有时候诗人会加入回忆神过去看顾的片段，让读者能够更深的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信实。而最后呢，诗人呢会赞美神，因为神已经垂听了祷告，神的应许也一定会实现的。所以呢，哀歌的内容让我们知道，哀歌其实呢是一种对苦难的抒发和交托。 这样呢，跟一般人希望没有苦难的，尽量远离困难的这样的心态呢，是十分不同的。其实，在人生困难当中，尤其是对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呢，我们总会感觉到失望、挣扎、不安、不满等等，内心有所苦痛。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也找不到出路。但是呢，透过哀歌，就可以帮助我们用一种正面的态度加以面对，而在困难里头，可以重寻内心的盼望，积极的去面对未来。所以，哀歌对于以色列人面对苦难呢，是起了正面的作用的。到底以色列人会在怎样的场合来使用耶利米哀歌这书卷呢？那我们知道哈，今天手上我们所用的圣经呢，旧约部分呢会分成为律法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大先知书，还有小先知书这五个类别。而按照这个分类呢，耶利米哀歌呢是属于大先知书的。原来呢，犹太教或者是主耶稣出生以前所用的圣经，当然指的就是旧约圣经啊。他们呢称之为希伯来圣经。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呢，只有三个类别的，分别是律法、先知、圣卷、神圣的圣、书卷的卷、圣卷这三类。而耶利米哀歌呢，在希伯来圣经呢，就是属于圣卷中的五小卷。五小卷呢，就是路德记、雅歌、传道书、耶利米哀歌、以斯帖记五卷书。他们分别呢，在五个犹太人的节期敬拜里头呢，会被人诵读的。而耶利米哀歌就会在每一年犹太历五月九日，也就是一般的七月份呢，七月中旬呢诵读，来作为纪念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这段历史，也透过这样的诵读呢，保持着人们对神的信心。而我们再来看看呢，耶利米哀歌哈，这哀歌的题材的特色，耶利米哀歌到底用了什么方法技巧来写成表达呢？我们可以看看耶利米哀歌的经文，就可以找出它其中一个相当明显的特点。我们可以留意一下耶利米哀歌五章当中每一章的经文结束。第一章多少节呢？22节。第二章呢，同样是22节。第三章呢，就有66节，是22的三倍。那么来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呢，也分别是22节的经文。那看来这个22跟66呢，应该都是作者刻意安排的一个的数字。为什么呢？原来希伯来文呢，共有22个字母。而耶利米哀歌第一到第四章就是按照着希伯来文字母的次序来写成的。这一种诗歌题材呢，有个名称啊，就是字母离合体，分离的离，合作的合，字母离合体。我们可以用英语来做一个的类比，来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以英语做个例子，那英文字母呢有26个字母，第一个就是 A， 最后一个呢就是 Z。 如果我们写一首英文的诗歌，诗的第一句就由一个呢英文字母 A 的字来开始，第二句呢就由一个英文字是用 B 这个字母来开始，如此类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字母离合体了。字母离合体呢，是一种常用的诗歌题材。诗篇当中呢，也有几首这样的作品。 那耶利米哀歌其实当中呢，五章就是呢共有五首诗，每章就是一首。第一章、第二章每节呢就是顺序的用字母来开始，并且呢各有三行诗句。而到了第三章呢，每三节经文呢原来都是各以同一个字母来开始的。第四章又回到每节以顺序的字母来开始，并且呢各有两行的诗句。最后第五章呢，那第五章呢就不是离合体了，不过呢结束还是符合字母离合体的数字，每节呢就有一行的诗句。第二到第四章诗句在字母的安排上呢也有点特别的，里面有两个字母的排列是对调了。那其实呢古代中东地方呢我们也可以找到同样的两个字母加以对调的离合体作品，那我们相信呢这也是作者他用心安排出来的效果。那我们知道哈，当一个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心境都是比较混乱的，不过呢这哀歌的作者他仍然用心琢磨，无论在用字上、次序上还有诗句数目上，他都花上了心思，让我们更加明白这些诗歌呢正是要表达出很深很深的情感。就像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写诗，用这种题材呢来呢表达更丰富的内心的深情一样。离合体诗歌这种的题材呢使人学习要耐心的去度过哀伤过程中的每一步，也需要有系统的去组织每一个细节，使人能够去认同，能够得到呢安慰。这种题材限制了结束，就好像呢为苦难也设定了一条的界限，让人知道苦难总会有完结的一天，那个时候哀伤就会结束。所以用离合体题材表达哀歌呢，往往能够帮助人在哀伤当中抒发内心的痛苦，同时呢也帮助带领人走出痛苦，可以盼望未来。现在我们也来谈谈耶利米哀歌的写作的背景吧。刚才已经说到这个作品呢出现在犹大国末期的那个的阶段，当时国家的情况是怎样呢？我们可以呢透过耶利米先知身处的那个时代的情况呢做一个的参考。当耶利米做先知宣告神话语的时期当中呢，共有五个王，经历了五个王对犹大国的统治的，其中第二个还有第四个王只不过统治了三个月就被废掉或者被掳了。这样呢在其他主要的三个王朝当中，分别就是约西亚、约雅敬和西底家执政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先看第一位王约西亚，他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王，在位时候进行了宗教改革，除掉国中的偶像，重修圣殿。大祭司在圣殿里找到了律法书，读给他听，然后他就命令国家里面所有领袖呢一同来聆听律法书，并且呢与神立约，遵守律法书的教导。约西亚带领全国上下来跟从神，遵守神的诫命，他是一个好的国王。约西亚之后，他儿子约雅敬继承王位了，但是没有跟随父亲带领百姓来敬畏神、依靠神。约雅敬并不愿意听从神借着耶利米的口所发出的提醒，所以面对巴比伦的攻打呢，他宁愿去投靠埃及。最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困首都耶路撒冷， 把约雅敬还有一些宗室贵胄都掳去巴比伦了。之后约雅敬的兄弟西底家做王了，他也是不敬畏神，不倚靠神，却靠别的国家来得帮助的这样一个王。先知、祭司、人民跟他一样都得罪耶和华神。虽然呢，有一些先知来劝告西底家不要依靠外面的那些盟国，但是他不听。西底家呢，更曾经囚禁了耶利米，还想呢把他处死，只不过后来呢放了他。而在公元前58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用刀杀了很多人，还将西底家还有很多的百姓掳到巴比伦去，犹大国就正式的灭亡，而留下在耶路撒冷的只有那些贫穷的人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作品呢，我们可以想象一定会流露很深的很深的悲痛。现在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耶利米哀歌每一章的重点吧。在第一章，作者表达出他对耶路撒冷被灭之后的悲痛。这一章呢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呢是作者描述耶路撒冷的状况，第二段是作者以耶路撒冷作为那个第一声的表述，让这个城以一种亲身经历的心情表达所遭遇的痛苦。第二章呢是作者把眼光转移到耶路撒冷本身，检视耶路撒冷被毁的原因呢。那第二章呢也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描述耶路撒冷各方面的苦况还有作者的心情，第二段呢就表达犹大国受苦的原因和出路。作者在第二章呼吁读者要为耶路撒冷举手祷告。第三章呢可以说是耶利米哀歌全卷书的核心部分，作者以第一声代表了所有人民向耶和华寻求苦难中的盼望，里面呢有哀求，有表达盼望的，有仰望主，有认罪悔改的，然后求耶和华来解救。这一章表达了对神的信靠，并且相信只要犹大国悔改转向神，信靠他呢，神就必定使以色列复兴，而且呢神也必定惩罚他们的仇敌。来到了第四章，作者描述耶路撒冷荒凉时的那些的情况和原因。这一章也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作者描述耶路撒冷的苦况，当中呢有饥荒、贫穷，苦到一个地步呢妇人竟然要吃他自己所爱的孩子。在第二段作者诉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原因，是因为先知、祭司、国王都犯了罪，背逆耶和华，宁愿投靠盟国。还有，这是因为先知和祭司没有带领人民来信靠神。最后的第五章呢，是一篇的祷文。作者将他所见所闻的苦况向耶和华神呢一一细诉，最后呢就是祈求神这一位永恒的主来拯救哀痛的百姓，可以脱离苦况并且转到昌盛。我们已经大概的说过，这五章经文呢各有不同的重点，就好像呢五个不同的视野。第一章看耶路撒冷外面列国的欺负，第二章看里面的罪，第三章向上仰望神，第四章全面的看耶路撒冷的罪，最后第五章呢就是向前望求神的解救。在往后的几天呢，我们会继续 逐一的来研读耶利米哀歌五章的经文。我也希望呢，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可以先做准备，你先去读经文的内容。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去了解更多的话呢，我们也需要哈，以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为一个参考的基础。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可以读《列王记下》22到25章，还有《历代志下》34到36章，还有呢，就是读《耶利米书》，因为呢，这些的经文可以丰富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啊，最后呢，还有，我先给大家呢一个小小的提示，让大家来研读哀歌的时候呢，可以哈轻松一点。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呢，他就喜欢用不同的字眼来描述耶路撒冷这个犹大国的首都，好像耶路撒冷、犹大、西安、西安山、雅各、以色列等等的字眼，那其实呢都是代表了首都耶路撒冷。当首都被攻陷，就等于国家覆亡了。好，今天呢耶利米哀歌的引言导论呢，我们就分享到这。